张宗昌没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徐州，还真不错，总算有了立足之地了，那心里挺高兴。你想想，他的联军十来万人，这一到了徐州，直接威胁到浙江。浙江的军阀叫孙传芳，绰号叫大耳朵。这孙大耳朵有点害怕，心说下一步就得打我的浙江，我现在还都没准备好，我也难以对付张宗昌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怀柔政策，一方面派兵遣将固守阵地，一方面给孙传芳孙大耳朵挟着重礼去拜会张宗昌。他们都讲究这套，哥们够意思，到徐州亲自来看望张宗昌了，进门就作揖：“老兄哎，老兄名震四海呀，哎呦佩服你极呀，小弟甘拜下风，我怎么敢跟老兄对抗啊？老兄高个手，容兄弟一把吧，我这呢有点东西不成进意，望老兄笑纳，是我孝敬您的。给送来的什么呢？全是金银财宝啊，往县阳就送了20万，把车拉来的。另外投其所好，给张宗昌送了美女15名。张宗昌的一生啊，就是好色，每天也离不开女人，就在万马营中打仗的时候也离不开女人。这孙大耳朵都知道，所以投其所好嘛，送了美女15名。嗯，张宗昌高兴了，张宗昌说：“行呀，哥们够意思的，能治一夫不治一夫，你放心吧，我可以按兵不动，不打你也就是了。”双方就讲了和了，就这样，孙传芳把自己的地盘这才保住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张作霖下了一道命令，任命张宗昌为鄂鲁豫三省剿匪总司令，永远住在徐州，听凭江苏督办杨武廷的调遣。这下他翻了，他听说什么？归杨武廷调遣？他比我多了啥？合着你当初说的话不算了，我打下哪儿的给我拿？我连个督办我都没整着，我太冤了。我这一块又不了脑袋要炸刺。哎呀，张作霖考虑，就这个小子这认真对待，他是个驴子呀，他摆弄不好，那非闹事不可。商量来商量去，跟中央政府的段执政，当时啊段祺瑞做了中华民国大执政。这个执政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就是总统，但是不叫总统，临时管事儿。这段祺瑞还得倚靠张作霖呢。张作霖跟他提了，你看张宗昌的事情怎么解决？ 现在咱们所有占领的地盘全都有人了，唯独他没有地盘，所以他心怀不满，闹起事来对你我都不方便，是不是？执政给想个主意，能不能把那个山东让给他？
耶，
段祺瑞一听，山东那是我唯一剩下的一块地盘啊，怎么能让给张宗昌呢？开始有点犹豫。就这么的，张作霖继续向他施加压力。这段祺瑞也怕张作霖呐，全靠的奉军支持他们。如果张作霖一翻脸，他这大执政也干不成啊。最后忍痛割爱，把皖系唯一占领的一块肥肉山东给腾出来了，把原来的山东督办叫郑士琦给免了职了，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办。哎，这下缓解了矛盾了。张宗昌大喜，也是走马上任。说这话是1925年的4月，张宗昌正式接管的山东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山东的老百姓掉到后娘手里，算倒了血霉了。这个杀人魔王一进了济南，就实行他那套，简直他实行的这一套是令人发指，恨得牙根得多长。头一个，张宗昌这小子特别崇拜封建帝王，一看那帝王要一出门，近水坡街黄土便道，前呼后拥，何等威风。这回我有了地盘了，我也得学学那些帝王。所以张宗昌不管什么事，每次要出门，大街必须戒严，近水坡街黄土便道。后来那个道都是柏油路了，用不着黄土了，我也把那就免了，但起码得拿净水把街刷干净。他每一次出门，不是坐轿就坐汽车，他这周围有恶果大兵的马队保护，500马队保护着张宗昌。因为这张宗昌别出心裁，在这恶国人当中还选出一支妇女队来，都是老娘们，恶国女人也挎着双枪，戴船形小帽，陪着斗篷，还有女保镖队，这在军阀当中都有啊。你看那些军阀，包括吴佩孚、张作霖，等等等，谁也赶不上他。这是出门。那么在家里头来说，张宗昌想的那个福啊，超过帝王，忽一忽浪费，是为所欲为，想怎么地他就怎么地。张宗昌有多少老婆他自己不知道，他有三不知吗？张宗昌存多少钱不知道，张宗昌手下有多少军队你问他他不知道。可见这个小子贪婪无厌也特多了，他自己 也弄不清楚了。另外张宗昌在他这个后院有个姨太的队，这姨太的也太多了，成了一个大队。这里边刨除中国人之外，俄国女人、朝鲜女人、日本女人、菲律宾女人、泰国女人、新加坡女人、欧美各国的女人啊，都有。张宗昌恬不知耻，还说呢，我要尝尝所有各国的老娘们什么滋味。这小就这么地成立个姨太的队，在这些姨太的当中最得宠的是七太的小荷花。这小荷花的娘们挺厉害，能管着张宗昌，给他当家做主，给他理财。张宗昌所有贪污来的东西都归他保管。这还不说，小荷花直接在省署里头掌管大印，督办大印、省长大印、财政大印都归他管，锁他手匣里头。省长到时候办什么事还得跑他这来用印来，这岂有此理。另外小荷花让他哥哥替他帮忙掌管全省的财政大权，他哥哥不学无术，什么都不懂，替他理财，那好得了吗？张宗昌乱发旨意，没钱花了，印印完这钱拿到市场就花去，人家不要，不要抓起来枪毙，就这样毙了不少人，谁敢不花呀？他刨出滥印钱之外，还实行明目繁多的军用票，山东什么临时票，拿这票就换东西，谁不答应也不行。另外张宗昌啊还爱打白条子，可能现在这白条子在那实行下来的，没钱花了，大米一挥要五万两银子，五万块现大洋违建啊，明天就给我交上来，交不上来这县长我枪毙你。哎呀，简直是胡作非为，荒唐透顶啊！他老婆这一管事儿，他舅爷这一当家，他们家乡的人沾了光了，叶县住的庄啊，叶县的人成群结队到济南来求张宗昌了，看在乡亲的份上，给我们个一官半职的。张宗昌还真挺大方，来者不拒，也不管他是干什么的，也不管他有没有学识，能不能干得了，他想给什么官就给什么官。所以各机关各衙门里头那些当官的管事的都是不学无术，祸国殃民嘛。那文盲都成群的，就是到这搂钱来的。说这有个笑话，什么笑话？上这求他的人也有倒霉的。1926年吧，叶县他的家乡来了20多人来求见张宗昌，求督办赏个差事，说谁来您都给了官了，我们来的晚了一步，无论如何您不能让我们白来。 张宗昌一琢磨，给什么官儿？这几年来的人也太多了，他也想不起来了。哎，后来一琢磨呀，手下执法大队，就执法处吧，缺人手。那玩意儿名额不限，多点少点都行。他就答应了，行行行呀，给你们安排差事，你们别说别的了。提起笔来，他写了张条子，就是把这些人全派到执法队去，就到执法队当个执法队员也行，管饭吃。你倒把那字儿写对了吧？他没念过书，当了督办之后呢，逼着他练习写几个字儿，净写白字儿跟错字儿。他那个白条上写的是，把这些人派到执法队去。结果那派字他不会写，那派不是派出所那个派吗？三点水旁啊。他一着急写错了，写了个提手，变成了个抓字儿，把这些人抓到执法队去，把这条就发一下了。底下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把这些人抓到执法队，大概是犯罪了，拿绳子全给捆起来了，塞到执法队去了，关进了监狱。天安本地闹土匪，那当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认为这帮人通匪呢，当天晚上把20多个人全枪毙了。后来张宗昌才知道这事儿，哈哈，把那字儿写错了，一字之差，毙了20多人。国有此事，这绝不是笑话。另外，张宗昌这大老粗，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。1927年的时候，山东大旱，不下雨，庄稼颗粒无收啊！老百姓啊，那简直都愁坏了。这怎么办呢？不下雨啊，庄稼要接收接产，咱们喝西北风啊。这个事儿叫张宗昌知道了，张宗昌乐了，老天爷都跟我是朋友，跟我是朋友，龙王爷都跟我是把兄弟，我这人的一生啊，大富大贵，我这一生净走运了。你们别着急，这不下雨算个什么呢？我跟龙王爷去就行。哇，他指定了个日子，这一天带着队伍赶奔龙王庙，亲自进香给龙王爷烧香，他还念念有词，看在我的份上下点雨吧，啊，救救庄稼。结果这龙王爷还不买的，他也烧完了香了，也上完供了，天空晴朗，还是一点下雨的意思也没有。张宗昌急了，二次到龙王庙，指着龙王爷的鼻子这顿骂，骂完之后，鞭打给一个耳瓜子。那一个泥胎一点直觉都没有，那有什么用？打完了他还不出气，一声令下，把炮队集合起来，就在黄河的边上，炮口对天。这一招叫炮轰青天。您说放了多少炮？往那炮放了3个多小时，山东人没有不知道的。一提起这件事来，笑的眼泪都出来，又打龙王爷，又炮轰青天，结果还是没下雨。 也说明这个人愚昧无知到了顶点了。另外这个张宗昌哪有战争哪有他，他走到哪儿就把灾难和痛苦就带到哪儿。他并非是在山东老老实实待着，老打仗，军阀靠打仗活着，他也乐意打仗，发国难财，没事他到处抓兵，到处招兵。你看那山东没别的，叽里嘎啦，全都是白旗招兵的，你补个名字就收你。那山东的兵是最多，要不怎么他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兵，都乱套了都。但是光招兵不开饷，你不给开钱，告诉这些当兵的，你们自己解决。你想那好得了吗？当兵的喝西北风，上的不管饷，怎么办？强盗。所以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。这个当兵的胡作非为，没地方住，村庄镇店老百姓的家里他们随便住，想安办你什么坏事都干，把窗户踢了当皮鞋烧，门板摘下来当床铺，什么慈善机关呢，学校啊，幼儿园呢，凡是这样的地方全被大兵给占领了，管你这哪，把和尚老道赶跑了他们也住下了。所以当时各省都剿匪，唯独山东不剿匪，也没有匪。什么原因呢？当兵的都是匪，想怎么就怎么地，所以就没匪了。另外手下这些人绑票，哎呀，伤天害理，那个事儿是乌七八糟，这叫坏事张宗昌都干绝了。尤其是咱必须交代清楚的，张宗昌对共产党这仨字是深恶痛绝，进步人士、爱国学生、爱国青年、共产党人，要叫他知道点边，闻着点方，是定斩不饶。